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饥荒的另一面。饥荒的另一面，我们上次谈到的是在创世纪的第一个饥荒，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发生的饥荒。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二个饥荒，在以撒的时候发生的饥荒。上次我们稍微有谈到一些概念，叫做我们都知道危机就是转机，而意料之外的破坏呢，通常也伴随着意料之外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呢，在每一个困境、每一个困难的一面，包括现在的疫情的一面，我们要看的不只是什么时候困境才会过去，更是在这个困境之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事。那么我们会来谈创世纪里面的三次大饥荒，而这三次的大饥荒呢，也会给我们三个不完全一样的祝福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要来谈以撒，发生在以撒的时候的饥荒。这个饥荒的故事呢，写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我们要看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十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第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的家族呢，一直都是放牧的，牧羊啊，牧牛啊，因此他们的产业呢，也多数都是以牲畜来计算单位的。以撒从小长大看的也都是这一些。可是呢，当饥荒的时候呢，神却带领以撒去到基拉尔。那么为什么神要带领以撒去基拉尔，而不是去到过去亚伯拉罕曾经在饥荒的时候去过的埃及呢？你相信神一定有他不同的心意。神阻止了以撒跑去埃及，这个是过去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套路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以前的发生过，是过去的人累积下来的经验。但是呢，神却要他跑到基拉尔。基拉尔是哪里呢？基拉尔是非利士人的地盘，这是完全过去不接触的人的，或者甚至是有点敌对在抢地盘的人的非利士人的地盘。但是基拉尔呢，也更靠近地中海。所以诚实说，以撒对基拉尔这块地方其实是不熟悉的。而他在这些荒年里面呢，在这些饥荒的过程里面，竟然在基拉尔开始撒种耕种，结果神祝福使他收成百倍。各位弟兄姐妹，在饥荒的里面，在一个荒年的里面，在一个困难的里面，我们现在都在这个里面，全世界的经济都大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要开放却又怕更多人染疫死更多人，可是不开放所有人都面临极大的经济困境。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可以跟随神的心意像以撒一样吗？或许神已经把你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处境的里面，透过这个疫情，可能我们做了很多过去我们从来都不曾做过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基拉尔而不是埃及？基拉尔本来就是一个农耕的地方，可是我们过去明明习惯的是放羊放牛啊，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基拉尔而不是埃及？神既然带领我们去基拉尔，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只是顺从神去到基拉尔，而且我们还要顺从而上。我们要思考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去基拉尔，或者换一句话说，为什么神今天要带领我们进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一定有他的道理。 而我们需要做的是顺从，而且往前进。以撒在饥荒的时候呢，竟然还撒种。各位，通常我们在饥荒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想尽办法储存。美国甚至储存到都买不到货了。我们在饥荒的时候，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想的直觉就是我把我能够掌握的存起来。但是以撒呢，在饥荒的时候，他竟然去撒种。第二个呢，很特别的是，以撒在饥荒的时候呢，竟然跳出自己过去的舒适圈、习惯，走入一个过去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而原因只是因为神带领他去的不是埃及，而是基拉尔，而基拉尔本来就是一个耕种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在疫情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神既然容许疫情出现，甚至关掉了我们过去所赖以为生的那扇门，我们所习惯的一切，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像以前那样子四处坐飞机旅行，我们可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更轻松愉快的出门买东西？是我们过去所有习惯的门都关起来了。但是神关掉我过去所赖以为生的那扇门，所习惯的那扇门，是不是要为我们开另一道新的门？但是走进这个新的门，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叫做撒种的精神。耕种与畜牧很不一样，畜牧呢，新生出牛羊，不只生出来的是看得见的，而且呢，原来的牛羊也不会因此消失，也不会因此死亡。你不需要杀死母牛母羊来获得新的这个小牛小羊。但是耕种呢，要先撒种。撒种是什么意思呢？撒种就是要先投资一些你现在有的，然后撒种之后又有很长的时间，你根本不知道你所撒下去的种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种子在土里怎么发展是看不见的，而且这个经验对以撒而言是全新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天气变了，你就会改变原本预定要穿的衣服，不是吗？孩子出生了，夫妻两人原本做事的方法和习惯就必须改变，不是吗？甚至你还因此需要学会一些新的技能，学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第二次的在创世纪的这个饥荒的里面，好像神透过这样的故事要提醒我们，你愿意撒种吗？既然环境改变了，在新的环境里面，你愿意投资吗？你愿意投资你的精力，投资你的时间，投资各种可能性吗？很多人很聪明，他们在这个全世界经济都困难的里面，他们开始学新的技术，他们开始去上更多的课程，虽然现在你用不到，但是或许未来用得到呢。甚至美国有公司已经声明说，就算疫情完全没有了，以后各位同事们，你们也不用回来上班了，因为你们以后都在家上班了。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你愿意撒种吗？在这个时候，环境变了，你愿意撒种吗？第二个。环境变了，那么你愿意跳出舒适圈吗？你是否也愿意跟着改变自己的行为呢？在神给你现在的环境中，做到那个环境能够做得最好的，这就是以撒做的事情。神既然要以撒去到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地区，而不是以放牧为主的地区，那么以撒就进入农耕世界，他就开始撒种了。各位，每一个意外状况的困难的发生，都会带来一个意外的新的可能性。但是，突破旧的思维，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契机。 所以从过去这两次的饥荒，从亚伯拉罕碰到的饥荒，以撒碰到的饥荒，我们能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新的困难来到了，同时也一定会有新的机会到来。第二件事情，你需要寻求神的介入与帮助。在新的机会里面，你需要很多的创意，你需要很多的智慧，你需要很多新的想法和看法，你需要寻求神的介入与帮助。第三个，你也需要突破自己的习惯，进入新的季节。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教会因为疫情，因为政府的规定而必须采取线上的聚会，可是一进入线上聚会，他们发现哇，以前做礼拜的人数现在竟然倍增了，有非常多的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线上聚会，所以有很多教会是很兴奋的。但是有一些教会觉得，哎呀，怎么过去我们能够收到的奉献现在却减少了非常多。因为如果我们停在一个旧的思维里面，我们看见的指标也是旧思维或者旧环境里面产生的一些指标，我们很难不沮丧的。因为新的困难来到会带来的是新的机会，就是新的可能性。而在这个新的可能性里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是很有限的。以撒怎么会知道去基拉尔是更好的选择？他一定不会知道，他本来要去埃及的。可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这位蛮有创意的神给我们创意，我们需要这位蛮有智慧的神给我们智慧。而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我们要突破自己过去的习惯。无论你的年纪多大，我们都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我们过去也在这样的运作的模式里面习惯了，并且活得很好。但是整个世界的状况都改变了，甚至我相信有非常多的状况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都需要来突破自己的习惯，才能进入到新的季节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以撒，他大胆的往前进，他大胆的投资撒种，他大胆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结果神带领他前往的地方成了他丰盛之地。如果反过来，神带领他去基拉尔，他不跳出自己的框架，他依然想尽办法只做放牧的工作，他不愿意把那个种子撒在地里面让那些种子死了，他满脑子想的是有一天我要回到我原来主居之地，基拉尔只是我暂居之地，我不要花太多精神，我不要做太多的努力，反正能够混过就好了，我之后要回去。如果他想的是这些，那么新的机会来到了，神也介入了，可是以撒并不会突破自己的习惯进入新的季节。被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里面，如果今天早上的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反思。是的，新的困难来了，新的机会也来了，我们缺乏创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关系，我们需要求神的介入与帮助。就算我们蛮有创意蛮有智慧，我们更需要寻求神的介入和帮助，是吗？但是我们准备好突破自己的习惯了，如果没有办法，那么我们要如何进入新的季节呢？神为每一个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没有想过，你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想都没想过的，就是神预备要给你的祝福。这个祝福听起来有点可怕，就好像你要去做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一样。但是这个祝福
是全新的，也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帮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一起迈入这个新的季节。就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就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疫情，看到新闻的报道，看到各样的产业，甚至那些plaza， 甚至那些 office building， 可能未来一个一个他们会越来的萧条，因为消费的习惯不断在改变的时候，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主也求你让我们有那个勇气打开我们自己的心，跳出我们自己过去所习惯的那些框架，好让我们能够随着你的带领，不只进入基拉尔，而是看见在基拉尔的新的可能性，好让我们能够一脚迈入你带领我们要去经历的新的季节。主，愿你与今天早上在这里与我们一同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主，你将各样诸般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新的可能性，我们可能过去不熟悉的一个状况里面，不只顺从你，而且顺从而上，我们进入到你给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在那里继续做光做盐，在那里撒种，在那里收割。谢谢主耶稣，让奉主耶稣的名祷。